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造了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来带领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查考创世纪，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在一卷一卷 的查考创世纪。它和其他的后面的四卷书包括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都是摩西在旷野写成的。在生命记的31章24这一节就提到，生命记的31章24节就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25节，他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26节，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五卷书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写成的。那摩西的时代应该是在主前的15世纪。那么这五卷书我们通常称为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是主前15世纪神的灵感动他的仆人摩西写出来的，这都是神的话。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这卷书非常的重要。这卷书揭穿了撒旦的诡计，他宣告了神对撒旦的咒诅。而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预言了撒旦必然会失败的这样一个结局，宣告了神最后是必然最后彻底的得胜。所以我们平时留意的话能够看到，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撒旦是特别喜欢来攻击这两卷书的。也有好多人在这两卷书上常常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撒旦他诱惑人，特别是引诱信神的这些人，说创世纪是象征性的神话，是神话，不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神学教授，甚至包括一些牧师传道人，也居然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创世纪是编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特别提到一个人们现在很推崇的一个所谓的神学家，还是一个牧者，叫巴特。巴特写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书籍，很多人很推崇，但是巴特这个人他居然否定创世纪。我们说只要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否定神的话，特别否定创世纪，否定任何一卷书，否定神的任何一句话，这都不是属神的，我们都不能听。但是很可怜，很可惜，今天好多的神学院居然高举巴特。我们可以想到，这样的神学院培养出的神学生将来会有什么情况。所以我们难怪今天的教会如此荒凉。这就是撒旦的计谋，让人去怀疑创世纪的真实性。而撒旦另外一个攻击的对象也常常是启示录，说是启示录是很难解释的，是很难明白的，所以让弟兄姊妹们就害怕读启示录， 不敢读启示录，认为太难了。但是神说，神的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谛。神的话，它是里面有奥秘的，但是这个奥秘是神的灵会帮助我们解开的。神让我们明白的，他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在申命记的29:29，神说过，申命记的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神的话把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他一定会让我们去明白。所以启示录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么难读，不是魔鬼撒旦来让我们因为难读而不去读啊，这都是撒旦的伎俩。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创世纪当中的话在新约当中引用的次数比旧约当中其他的书卷引用的还要多。主耶稣和所有的新约这些作者，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包括雅各等等，他们都引用了创世纪。所以创世纪它是一个真实的发生过的历史，不是人们所谓说的是传说，是一个神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创世纪，我们谨记着，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可靠的，任何否定神话语的人我们都不要去听。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是地是空虚混动，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是什么时候呢？那起初就是创造的开始，一切物质的开始，世界的开始。既然有起初，那么这儿就隐含着一定有结束。那主耶稣也说，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他是使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神创造天地，这句话这个非常的丰富。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神是一个复数，神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不是单数。那不是单数意思不是说神有好多个神，而是说明这个神啊，它是有三个位格。而在这个创世纪前面的这三节就已经神的三个位格出现了。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神，是一个位格。下面第二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又是一个位格。第三节神说神的话，神的话是他的道。所以这三个位格在创世纪里面都出现了，那么这个神就是这三个位格的神。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神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很奇妙，说按照这个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还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我相信当这个主词是复数的时候，那么这个动词呀、造呀或者做呀什么的应该也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一节神创造天地的原文里面，这个造是一个单数，是不是很奇妙？神是一个复数，但是造又是单数。所以这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它是一位神，是独一的，不是很多神。而且这个造在圣经里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两个词，一个是从无到有， 这样一个造创造，另一个是在已有这个的基础上在制造那个词。那么这个造就是从无到有的。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有三次用了这个词，第二次是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各样的动物。第三次出现是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三个造都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一刻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带领。下面第二节，地是空虚混动，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指这个地球。那么神创造天地，一开始这个地球是什么样状态呢？是空虚混动的，就是荒芜的，什么都没有。渊面黑暗，就是地球的这个表面是没有光的。那好多人有这样解释说，为什么神一开始造了这么一个远灭海岸的，神一开始造出的地球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远灭海岸他们认为是与撒旦的堕落有关系。那是不是这样呢？圣经里面没有启示，我们不要妄自揣测。我一会儿又分享为什么神造的是远灭是远灭海岸的，是空虚混动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的灵这个运行是覆庇覆盖，而且是运行的在水面上。也就是说，神创造了天地以后，特别是这个地球，神的灵一直在环绕运行在水面上来覆盖。神他要做他自己的工。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为什么一开始说 地是空虚混动，渊面黑暗。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看到神的创造，六天创造了地上的所有整个宇宙万物。那么神是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水这个空虚把上下水分开，第三天造什么。神的创造是借镜的，就像神对我们的启示也是借镜的。神的创造是借镜的，所以神一开始这个地造成的空虚混动，渊密黑暗，这一点不奇怪，不一定就是一定与这个撒旦的堕落有关系。这我们一定要本着圣经去读，我们不要妄自的揣测。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头一日第一天造了什么？光。神说要有就有了。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话安定在天，在诗篇的119章89节。那路加福音的一章37节，路加福音的一章37节，主耶稣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是句句都带着能力，所以他的话是具有能量。他的话语出口，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说有就有，命里就立，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很奇妙？神的话是能量，神的话我们看不见。我这现在书里边我们能看到，但是这个话不像我们就看到这些我们眼前的手机啊，我们看这些物质，它本身是带着能量的。大家学物理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就是那个能量方程式，哎 ，E 等于 mc 平方 ，c 就是光速。这个方程式呢， 就表达的这个能量和物质是可以转化的。这是神给人的智慧发现的这样一个规律，能量和物质是可以转化的。比如说今天把那煤燃烧以后就产生了热能，可以发电等等，这都是物质和能量的转化。但是人只能把物质转化成能量，人没有办法把能量转化成物质。但是神可以，神是可以把这种能力转化成物质，是要有光就有光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是这一天是从晚上到早晨。这也是今天以色列的技法，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个称是神给他起名字，神把这个光叫做昼，称这个暗称为夜。那么是起名字，说明神有权柄。这是第一天，第一天的创造。而且神看光是好的，神照了光以后，他看着是好的，他是心里面是满足的。我们再看第二天，神说，第六节到第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个空气呢，原文意思就是天空穹苍，我们今天看见这个蓝天这一部分就是空气，就是天空。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那空气以上水呢，很明显的云雾嘛，这我们都知道。水以三种形态存在，一个是气体，一个是液体，一个是固体。那么就把这个空气呢，就把上下的水可以分开，这都是神的作为。水这很重，但是它居然能在空中，这都是神的作为。事就这样成了。这儿提到了分开，第一天说把光暗分开了，第二天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水的分开了。这个分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界限。神的创造是有序的，神给他的这个创造物是定了界限的。下面我们要不断的分享到各从其类，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分享。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的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我们看到第三日是神造了这些蔬菜、青草各样的树木，最后在做什么？为最后一天造的人来创造这样适合人类居住的这样美好的环境。第十节提到了称水的聚处为海， 这一切都是神造的，所以神是有权柄给他们起名字的。这节经文不断地说称什么为什么，这是神的权柄。前面给光和暗起了名字，现在这儿再次起了名字。第二天是给空气起名字叫天，这是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起的名字。后来神给亚伯拉罕给雅各改过名字。那么在以后出现的，神把这个起名字的权柄基本上赐给了人，所以神造了人以后，那个把各样的动物引到那个亚当面前，让亚当给这些动物起名字。哎，亚当叫什么，这个动物就叫什么，叫什么名字。所以这也是神对人的这样一个看重，神给人极大的一个尊贵的地位，也给人治理全地的权柄。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第一节当中有说神看光是好的，那么在第二天没有提到神看着是好的，第三天有好几次提到神看着是好的。其实后面几天的创造都提到神看着是好的，为什么第二天是在神的创造当中，神没有说他造的这个空气是好的？这里面有人也在猜测啊，说这个也与这个撒旦的堕落有关系，因为撒旦是空中之神掌权者，撒旦犯罪得罪神以后被神打在了空中，神让他一段时间来在这个空中来掌权。那么是不是这样，这我们也不敢妄自猜测。那么这儿不过事实上神没有说第二天创造是好的啊，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啊，求神来开启我们。这是第三天，我们看第四天的创造啊，14到19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那么第四天呢，神造了光体，造了太阳月亮星宿。那么神造太阳月亮星宿是干什么的呢？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这个日子那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的日子啊，这个地球自转一周。年岁就是我们今天一年365天，是太阳绕地球绕太阳啊一周。做记号，神给这些是给我们做的记号，所以今天有好多不信神的人把太阳把月亮当作偶像，当作神来去供去敬拜，这显然是不对的。他们也是受造物，不是定人命运的所谓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唯有神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其他的一切都是神造的，是受造物，和我们一样都是神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拜这些被神造的东西。神仍然是看着是好的，这里面就又提到了各种奇类，下面还会提到各种奇类和这个前面的分开奇是一个意思，分开那就是有界限，有界限才能分开，没有界限是混在一起的。 那么各从其类呢，也是神在第三天造这些果蔬蔬菜这树木的时候是各从其类。那举个例子，如果这棵树是苹果树，那么这个苹果树它不可能长出香蕉来，这是很明显的事，神这是神定规的事。那下面会提到这些动物，那神造的动物也是各种其类，那动物各种其类，那就是马永远是马，狗永远是狗，兔子永远是兔子，麻雀永远是麻雀，不可能有一天这个狗一下就生出一个麻雀来。今天有好多的科学家真的是在想创造生命，人是不可能创造生命的啊！今天有 AI 在这样的一个出现啊，有了机器人呀啊，有了虽然它也有智能，是人输进去的，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人是不可能创造生命的。有的科学家试图来突破这样一个界限，所以有的人就啊让这个，比如说前很多年之前了吧，有的科学家真的啊把那个虎和狮子让他们杂交，真的有一次就生出这么一个又像狮子又像虎又不像狮也不像虎的动物，但是这个动物它不可能再继续来生养，到此为止，它不可能再生出其他的这样的动物来。再比如我们啊，北方农村常见的一种动物叫骡子，骡子是什么动物生出来呢？是马和驴杂交出来的。但是骡子很有意思，骡子是不公不母，它不可能滋生后代，所以人是不可能来突破神所定的界限，这就是各种其类。第四天神造了光体，我们看第五天神要造什么。20-23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第五天呢，神造了海里面的，造了空中飞的。这仍然是各从其类，他们都有自己的界限，不可能突破。特别提到了说滋生繁多，神造的这些他看着好的这些是要让他们多多滋生的，是生命。那么后面造人的时候也是让我们遍满地面生养众多，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第五天，我们看第六天，第五天还没结束。我们看第六天，第六天是24节到下面。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空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空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连续提到各从其类，说这提醒我们，我们也是，我们不要越界，我们越了界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亚当夏娃最后犯罪，就是因为了越了界，导致我们今天人类 在这个劫难当中。也感谢神，神虽然我们越了界，但是神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那个有条理的那个境况当中，神在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不要越界。今天越界现象非常的严重，其实我们好多时候都在越界，在家庭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越界的情况，给丈夫做的事，那么妻子越界，给妻子做的事，丈夫越界，给儿女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做父母的越界，越界的最后结果，那就是造成家庭的混乱。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遵循神旨意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要越界，不要做不是不给我们做的事。这个第六天呢，神并没有急着造人，而是先把这个地上的这些活物造出来。到这儿，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各样的环境都预备好了，我们生存环境都有了。然后二十六节开始，神要造人了，这是创造的最后一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把创造人放到最后呢？这是人在神心目当中这个位置，这一切都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包括这些天体星宿，包括这些花草树木，包括水里面的、空中飞的、地上行走的这些动物，都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么到了二十六节，神才开始要造人了。二十六节到下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说，就神已经在计划当中，他现在已经要造了。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怎么又说是我们呢？有人说，这个我们可能包括天使。如果包括天使的话，那么在创造这些过程当中，有天使参与，很明显没有天使参与的，在创造里面就是神说神要造。那么这个我们不是包括天使，神自己为什么又说我们呢？这个与三位一体有关系。我们刚才一开始分享，第一节分享过，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意味着神是独一的，但是他是三位一体的啊，这个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我们求神慢慢开启我们，我们不能因为理解不了而否定，不能理解不了我们去往这的揣测，我们求神灵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有一天就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对这个问题会认识的更多一些，更深一些。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这个样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能够看得见这个模样的，是有形有体的，不是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指的是神的性情、神的属性，就神他是有怜悯的，他是有慈爱的，所以我们人里面我们是有怜悯之心的，有爱的。再恶毒的人，他心里面他那个内心深处他是有爱的。再恶毒的人，他对外面人恶毒，他对家里面的人他不会。神的信息里面还有神是公义的，所以人现在是人都在追求这个正直公义，虽然是人现在是越来越败坏，但是他的良心他是有公义有正直的，他是追求这些事的。所以这就是包括神的信实啊、数划算数，这些都是神的性情。那么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 他的这些性情就放在了我们里面。哎，所谓我们常常说的良心呀什么的，都是在这里面。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行的一些昆虫。那这导出了神造我们造人的目的，造人目的干什么呢？那么这儿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管理地上这一切。这个管理，那神一定是赐给我们智慧的。所以今天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呀，科学的探索呀，这一切的依据都在这儿。神让我们管理，他就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相信科学，但是科学的背后它是有神的。没有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跟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不可能今天来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做不出来。正因为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进步。那么这些科技的进步和神是一点都不矛盾的。随着科技的越来越进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神的创造的这种奇妙。今天科学一直在探测，那些科学家为什么最后好多的科学家研究到一定程度都信了神呢？如果不是神创造这一切，这一切如果是进化来的，这不可能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单细胞里面都非常的复杂，如果没有一个能工巧匠去创造的话，怎么可能就出来呢？这个宇宙这么大，为什么这么有序呢？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为什么这么恰到好处呢？远一点近一点都不可能我们能够生存下来。这些都是因为背后有一双大手，就是神，他的掌管，他的创造。然后第二十七节就开始造，我们就造，神就造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需要分享一下，就是二十六节说，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是在已有的基础上造，而第二十七节这个造人的造是从无到有的造，这怎么理解呢？同样造人，为什么二十六节是从有到有呢？在已造的物质的基础上在造人，而二十七节是从无到有的造呢？其实不难理解。二十六节这个造人是，就像后面第二章会提到的，具体怎么造人是，用一把泥土，然后神造了一个泥人，然后吹了一口气，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其实就包含两个造，用泥土造人，用泥土造人，这个造是从有到有，然后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这个其实就是从无到有。这个从无，第二十七节这个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从无到有着重是指的人的灵性，所以我们这儿就好理解了。人的这个形体肉体是从有到有，灵性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动物它是没有灵，所以动物死了就死了，永远消失。但是人不是，人有灵，人的灵，神吹的那口气是从神而来的，这不可能消灭的。所以人的肉体虽然会死亡，会消失，但是人的灵魂不会消失。这儿提到了造男造女，那我们在第二章再具体分享。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物。这儿造了人以后，首先是赐福祝福，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是不愿意去咒诅人的，他是祝福人的神。然后说对人说要圣养众多，说圣养众多，这也是神的心意。前面在第五日的创造里面说滋生繁多，造了人以后也是要圣养众多。我们知道一开始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取了根肋骨，又造了夏娃女人，二人最后成为一体，那么这俩人就开始圣养，慢慢圣养众多，遍满地面。从今天来看并没有遍满地面，还有好多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为什么造成这个样子？那与人的罪有关系。将来有一天仍然会遍满地面，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到今天遍满地面没有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什么时候完全应验呢？我们读创世纪，读启示录，看到那个千禧年国度，那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会遍满地面。那治理这地，管理，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人在地上的任务。29节，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人类一开始吃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些菜蔬，这些果子，不是肉。吃肉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挪亚洪水以后，神对人的第一次审判以后。在之前我们人是只吃这些菜蔬和果子的，这些已经足够人身体的营养的需要。30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那么地上神所造的这一些走兽了，空中的鸟了，地上爬的一些动物了，都是吃草的，也不互相残杀。这是神造了以后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今天这个动物之间彼此残杀，都是因为我们人犯罪得罪神造来的咒诅。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最后一天造的人。这特别我们注意一下，这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创世纪当中第一章出现，然后再出现是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但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什么意思？他的救恩完成了，他成就了。因为主耶稣说这句成了，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盼望。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都在启示录当中，在启示录的16章17节。启示录的16章17节，启示录的16章17节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成了就是审判大功完成，对全地的审判大功完成了。 那最后一次提到城了，是在启示录的21章第6节。启示录的21章第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和耶稣基督说的，都成了。什么意思？这个救赎的计划彻底完成，天地都更新了，我们被救赎的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是永永远远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和神在一起，都成了。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今天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分享完了。创世纪第一章啊，其实你看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看到这个非常的丰富，很多奇妙的地方。神从他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神给人一个极为尊贵的位置，神给人权柄去管理地上的一切，神也看着他的创造是好的。那么神也创造了人，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神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人也有从神而来的自由。所以神这个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意味着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木偶，由他随意摆弄。神给人自由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很可惜，到了后面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让我们今天面对这样各种各样的环境。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